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12号星期天，我们的非会员直播开始。昨天啊，咱们那期非会员节目啊，讲的是彭总和刘伯承之间这两个人啊，在这个历史关键时刻啊，这个人品啊，那是高下立辩啊，对吧？那么昨天节目结尾处啊，专门讲到咱们这位伟大领袖和革命导师的枭雄气概，哎，这个确实是刘华强之流啊，拍马都追不上的。那么他的这种枭雄气概啊，反映出什么呢？两点，就是这个人啊，眼光非常毒。你看这刘伯承这么一条老狼啊，在毛泽东手下那是乖乖的，为什么？因为老大一眼就看穿了他的本色呀。要说老大这么多年行走江湖啊，能够压服党内群雄，你不管是哪个山头的，你是一方面军的、二方面军的、四方面军的，还是陕北的啊，弄过来之后一个个都调教的啊，非常的循顺，非常的规矩，这不是没有来由的，他这个眼光非常厉害。但光有眼光毒那不行，你要说眼光毒，那鲁迅先生眼光毒不毒？把咱们中国几千年的国民性看得一清二楚。但是你看谁怕鲁迅呢？对吧？现在小卡拉蜜都敢上网骂鲁迅，而且他骂完他还在那儿叫板啊，他说我就骂鲁迅啊，因为鲁迅向着苏联说话。这不就是说明什么呀？说明鲁迅先生这启蒙就白搞了，知道吧？哎，明明是为大家好，结果大家还跳起来骂他。可是你看，直到今天啊，有几个人敢公开跳出来骂咱们的伟大领袖和革命导师吗？啊，如果你不在海外的话，你在国内，你有几分胆量啊？敢说在这个新浪微博上啊，或者说在什么腾讯呢？啊，微信上你骂两句试试，不用说官方出手啊，就民间这些唾沫星子也把你淹个半死。为什么？因为伟大领袖他手段更毒啊，对吧？咱们中华民族最大的优点就是怕横的，只要有横的，只要有不要命的，咱们马上啊崇拜，对不对？不管他是谁，这时候就用上这句话了，英雄不问出处，那就更不要说枭雄了，对不对？英雄某种意义上讲还属于正面词汇，那枭雄那就随意你理解了，对不对？那么咱们今天就讲一讲这伟大领袖这手段啊，他得有多毒。我们小时候啊，上小学老师批评我们啊，我们坐在那里有的时候啊一头雾水，不知道老师说谁，然后老师这个时候用手指头一点啊，就指名道姓了，老师就说一句话，他说我说别人对得起你吗？给我站起来。这同学就得站起来。后来我们发现啊，不光是我们这个一到三年级的班主任老师喜欢说这话，这四年级五年级的这班主任老师啊，他也喜欢说这个话。然后咱们升了初中，甚至到了高中啊，这个教导主任呢他还喜欢说这句话啊，我说别人对得起你吗？等到后来我这个业余时间翻这个党史啊，乱翻书的时候，哎呦，我发现有这句话出处了。谁说的？伟大领袖说的，就是说在60年前1966年呢。而且1966年还不是第一次说，往前再倒就是1958年。哎，伟大领袖说刘伯承呢，我说别人对得起你吗？你看谁呢？就你，说的就是你自己。你看，就老大，人家还没上手呢，人家这一张嘴，那刘伯承脑袋上就挨了一记闷棍呢，真的。因为刘伯承一开始不知道老大说的是谁呀，老大没点名啊，他还东瞅西瞅，他一个眼睛他也到处瞅啊， 最后老大急了啊，数蜡烛的是吧，不点不亮啊，说别人对得起你吗？刘伯承点你名了啊，这可不是叫刘德华呀，这是叫刘伯承啊，对不对？那么老大为什么这么不客气呢？因为啊，这里边有一段细节，这个细节就是我们这个啊长征中的阴谋，这一段时间讲的刘伯承整人的手段很阴损。具体的讲就是于天云这个例子，之前咱们有人说了啊，罗通的这个回忆录啊，他讲了，我手中的这本书啊，有人前两天在底下还问，他说哎呦，你讲的这些东西都是在哪儿看来的，我这每一次讲完我都在这个摄像头前晃这个书，我不知道咱们这位啊听众啊读者呀、啊、他有没有看过这个啊，你是就闷头听啊都不抬眼看一眼吗？罗通啊在他的这本来自井冈山下这本书里啊，就讲说这个红军大学的矛盾呢来自于政委何卫和于天云之间。这就是典型的瞎编啊，胡说八道，有人愿意信那没办法。大家想一想，刘伯承是什么人呢？啊，刘伯承肯啊给他人做嫁衣裳吗？对不对？那百团大战那是整体战呢，对不对？他不光你129师参加了，也不光是你129师损兵折将啊。但是你看刘伯承嗷嗷叫啊啊，从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一直叫到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啊，是不是？那他凭什么在红军大学里边替何卫出头啊？如果何卫跟于天云之间有矛盾，那刘伯承为什么要发表文章在1935年12月份啊写在那个红炉杂志上痛骂于天云呢？一骂骂了好几条。那刘伯承缺心眼啊，刘伯承是活雷锋啊。而且何卫是谁的亲信啊？是张国焘的亲信啊，对吧？那于天云他再不开眼啊，他敢冲着何卫去吗？他不掂量掂量自己几斤几两吗？这些东西啊，只要用常识判断一下就能知道，这罗通他没法点刘伯承的名字，他只能点那个已经不明不白死掉了的何卫。这就像我们啊，把这文化大革命当中的很多错误罪行只能推到江青啊啊康生啊这些莫名其妙的人身上，对吧？你要想推到总理，推到大姐，推到主席身上，你看党和人民能饶了你吗？是不是？不可能的事儿。那么下边咱们就得具体来聊一聊啊，这刘伯承他手段啊怎么叫阴损呢？咱们来先看一下这个书的出处啊。北上刘统先生生前写的，他在这本书里啊就把刘伯承当时的那篇文章的原文给发了出来了。大家看一下啊，刘伯承当年是怎么斗争这个于天云的。这也就是啊罗通在他这回忆录里边特别愿意炫酷的，就说我们学会了啊思想斗争，哎，红一方面军的思想斗争给挪到了红四方面军。刘伯承说，于天云的错误思想行动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第一，反对党的领导和教育。大家看一下这个帽子啊扣的真是非常之大呀，反党啊，知道吗？于天云呢14岁啊手拿钢叉呀，对吧？哎，不到20岁被徐向前从班长提拔为副团长兼主力营营长啊，然后这个人当到31军主力军军长的时候他反党啊，不光是反党还反对教育啊。大家看一下这 这就叫杀人不见血呀，对吧？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啊，你反党。再看第二个啊，随意杀人、打人、骂人啊。这里边啊，刘伯承啊，非常空泛的讲说，于天云极端发展军阀流氓意识，随意打人、杀人、骂人，啊，推行自己意图的手段。当他杀人打人的时候，通常骂别人是改组派 AB 团。哎，大家看一下，这于天云打人杀人的时候骂别人是反革命反党，那刘伯承批于天云的时候还是反党，对不对？可是于天云啊，什么时候杀人，杀的是谁啊，哪些改组派 AB 团被于天云干掉了，没有宽泛的举例。而且我们知道啊，这个打改组派打 AB 团是从红一方面军传过来的，对吧？是毛泽东首先搞的，所以才有了富田事变嘛。啊，红四方面军不过是啊有样学样而已，对不对？而且在红四方面军推行最厉害的打杀 AB 团搞肃反工作的，也轮不到于天云，至少他排不到前十名，是不是？第三啊，是贪污盗夺行为啊。怎么叫贪污盗夺行为呢？就是于天云有浓厚的私有观念，而不顾及工农群众的利益、革命的秩序，这是在红军当中绝不允许出现的。讲了这么一个话，那么下边啊，我们就来看一下于天云他浓厚的啊私有观念和不顾工农群众利益的做法，跟咱们伟大领袖比一比究竟怎么样。这里啊，咱们看一下王平回忆录，三军团的一员老将啊，开国上将王平。王平说呀，当时他们红军啊，到这个藏区跟这个藏民啊在一起的时候，这个藏民呢到处跑啊啊，不光跑，一边跑还一边喊什么？他说：“红军呢，你们什么时候走啊？你们再不走，我们就得饿死了。”听到了吧？这是王平回忆录啊，解放军出版社咱们公开出版的。哎，就是说把人家藏民的粮食都给抢光了，都给吃光了。刘伯承当时是一方面军的总参谋长啊，也是中革军委的总参谋长啊，他不知道吗？啊，然后他教训于天云说：“你啊，浓厚的私有观念，侵犯工农群众的利益。”那谁把群众的粮食都给吃光了？而且这个不光是王平回忆啊，咱们再看一本书啊，《西行漫记》啊，斯诺呀， 啊美国的余则成啊，对不对？哎，这个斯诺站长啊，他是这么写的，他说：“毛泽东幽默的对我说，有一天我们必须要向藏民偿还我们不得不从他们那里拿走的给养啊。”你看，对吧？那《西行漫记》里都登了。而且啊，我们这个非会员朋友提醒的好，张国焘的这个回忆我以前给大家讲了啊，这一方面军就抢藏民的牛啊，不仅抢完就杀呀，杀完就分肉吃啊，对吧？这就说明啊，真正啊有着浓厚私有观念啊，并且侵犯工农群众利益的是红一方面军带的头啊，对不对？你刘伯承不是看不见呢，然后你把这个帽子扣到于天云头上，你觉得这东西合适吗？是不是？ 毛泽东自己都承认啊，有一天我们将不得不偿还藏民的这些东西啊。至于偿还没偿还，咱们也不知道。哎，所以我们再往下看啊，这刘伯承还有话呢。第四条，破坏组织的行动和缺乏组织的观念。第五条就上升到个人品质了啊，他说于天云虚诈，嫉妒、狭隘、自私。然后于天云说什么啊，他举了于天云说过的一句话啊，只有自己经过的战斗才算是可以保留的正确战术。这就说于天云自以为是，对不对？那好了。咱们现在啊，就给大家讲个段子。1937年，有一场著名的战役叫七艮村，七艮村战役就是刘伯承指挥的129师771团啊，771团呢打的这场战役。这场战役啊，让人日军给偷袭了。八路军这边是主力团呢，一会儿我详细给大家介绍这主力团有多主力啊。这个771团的团长徐申吉，那是徐向前一手提拔的。徐申吉当年我给大家说过啊，因为知道牛顿，差点被张国焘点名给干掉，徐向前保的他啊，不光两个人都姓徐。关键是两个人关系特别好，哎，而这个徐申吉啊，是红31军91师的师长，原来八路军改编以后当了771团的团长，129师772团团长谁呀？叶成焕，也是原来四方面军的一员猛将，所以这771团当时在七艮村。被人家偷袭以后啊，毛泽东专门发了电报的，通报全军呢、因为刘伯承说他要向周副主席检讨，向周恩来检讨。周恩来当时在太原嘛，七艮村是在什么地方呢？七艮村是在娘子关东南方向啊，通往这个平定城的公路上有这么一个小村子。哎，771团呢，奉命赶到七艮村附近的庄子里布置阵地，结果日军呢，一个中队啊，咱们自己说日军是一个连队，实际上人家就派了一个中队，一个连，咱们说人是一个团啊，就过来了，把这个771团给打够呛，所以刘伯承要检讨。毛泽东知道这事儿以后呢，要求通报全军。八路军上下全部通报。毛泽东在这个通报批评里啊，说过一句话，他说凡是那种自称天下第一，娇气洋溢，目无余子的干部，必须加以深切的话告诉他们，必须把勇敢的精神与谨慎的精神结合起来，反对军队中片面观点的机械主义。大家想想，自称天下第一，目无余子，娇气洋溢，指的能是谁啊？能是771团团长徐申吉吗？对吧？不可能啊，他指的其实就是刘伯承。那么大家看一下，刘伯承指责于天云啊，只有自己经过的战斗才算是可以保留的正确战术，你这不是乌鸦站在猪身上吗？对不对？你自己啊，用伟大领袖的话讲，你乌去麻黑的，你还说别人呢，对不对？而且刚才我讲了，这个771团就是来自于31军91师啊，他把于天云臭骂一顿，结果他最倚重的部队还是于天云亲手锻造出的这么一支主力部队啊。你这不是应了老百姓那句话，吃饱了骂厨子吗？对不对？关键呢、这些啊，说实话都不能算是阴损的。真正阴损的是什么？因为要搞掉于天云这么一个主力军长，必须要张国焘点名。 而且必须要张国焘同意签字，否则你拿不下这个人啊，对不对？那张国焘最恨谁呀？最恨毛泽东嘛，对吧？刘伯承就把于天云和毛泽东给拴上对儿了，这一点是张国焘回忆录里边不经意之间透露出来的。大家看一下啊，张国焘回忆录里边写的，我给大家念一下原话啊。平心而论，于天云不过是毛泽东的缩影，两个人同样坚持游击观念，也以同样的理由与刘伯承发生战术思想的争执，两个人都自视为游击天才，神圣不可侵犯，不过一个土头土脑，一个多点斯文。看到了吧，张国焘的回忆录里边的这段关键的话，他说于天云和毛泽东都是以同样的理由与刘伯承发生战术思想的争执。你看这个话说明什么？张国焘对毛泽东的游击战术他了解多少啊？他跟毛泽东一共才见几次啊，对吧？毛泽东从井冈山到江西瑞金这么一路打过来，用所谓的游击战术啊，所谓的神出鬼没，谁最清楚啊？对不对？那只有朱德和刘伯承啊，因为他们两个跟张国焘当时都在一起啊，能告诉张国焘毛泽东游击战术的只有这两个人呢，对吧？你别人当然也知道，比如说陈伯钧呢，这些人他也知道，问题他够得上张总政委吗？他够不上啊。那么我们现在再缩小一下包围圈，朱德和刘伯承他们俩谁做的案呢？大家知道十六字口诀，什么敌进我退啊，敌疲我打啊，敌驻我扰，那十六个字现在证实了吧，连官方都羞答答的承认了，这不是毛泽东的独创啊，这是人家朱德的原创啊，对吧？被毛泽东拿过来给转发了，最后算成毛泽东的原创了。哎，就跟那韩红唱那天路似的啊，大家一直以为这天路啊就是人韩红一直唱的，结果后来才知道在那之前人家叫巴桑的人已经唱起来了，对不对？所以你看啊，朱德会把自己的这个心得原创啊主动安到毛泽东头上再给张国焘学一遍吗？啊，朱德缺心眼啊，朱德也是活雷锋吗？这种事儿啊莫过于总参谋长刘伯承，知道吧？而能把毛泽东和于天云拴上对儿摆到张国焘面前的还能有谁啊？对吧？说别人对得起你吗？这就是伟大领袖讲的。而且这件事情伟大领袖也知道啊，啊，你把我跟于天云拴一块儿了，你以为我不知道吗？伟大领袖是什么人啊？他为什么，我们昨天那节目里讲，他让彭总在大庭广众之下把那个狼的那个啊传说再讲一遍，什么意思啊？这不就是当众羞辱刘伯承吗？你敢在背后啊，在张国焘面前给我穿小鞋，我今天我就给你玩个大的，这就是老大呀，知道吗？啊，慈禧太后那句话怎么说来着？谁让我一时不痛快啊，我就让他一辈子不痛快。要没有这点手段能当老大吗？是不是？所以呀，大家看一下，到了1958年，老大就直接点名刘伯承了，离谱。老先生这本《记刘帅》这本书里边专门记载了毛泽东说的原话，毛泽东当时就说刘伯承 就是说你知道吗？你啊，不信这个，不信那个，目无余子，自以为是，老子天下第一，你信什么？你就迷信你自己。毛泽东的原话说：“刘伯承，你就迷信你自己。”这个话一说出来，大家想一想，1958年什么概念？那柯老、柯庆施已经喊出来了，相信主席要到迷信的程度啊，服从主席要到盲从的程度啊，对吧？然后伟大领袖点名批刘伯承，你就迷信你自己啊，合着刘伯承成了伟大领袖和革命导师了，这不是头号反党吗？对不对？你反对领袖还不是反党啊？那比反党都可怕呀，因为反党可以翻案，你反对领袖那铁定就没戏了，对不对？党是一个模糊的概念，而领袖则非常具体，对不对？所以毛泽东的这场点名，在现场的这些高级将领、高级干部、高级领导人都傻眼了，老大开始宣战了，我们还等什么呀？对吧？赶紧上去咬啊，你咬慢了你也是反党啊，对吧？所以群情激愤呢，那邓小平带头开咬啊。为什么老刘家，就刘伯承他们家一直不原谅邓小平，对吧？那小平同志当时啊，那是一个优秀的飞行员呢，对吧？那嗖嗖的就飞上去了。这话是总理说的啊，这有一个段子啊，咱们这里就不提了。所以大家看到了吧，你刘伯承的手段阴损啊，你玩那狼的战术，老大这是狮子，知道吧？直接扑上去就开干。所以你看谁斗得过老大呀？刘伯承也不行啊。不过呢，刘伯承这事儿啊，也不能说完全是缺德，他也积了点德。他把于天云是整死了啊，于天云愤而跳河，这事儿在这个整个四方面军当中影响非常大，有的人甚至在背后都指责张国焘啊，张国焘自己在回忆录里边都说了，所以他啊隆重的安葬了于天云，安抚红31军的这些主力将领们，要做做姿态嘛，对吧？那么接下来啊，还有一件事儿，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一个重要的话头，就是连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都下令，这篇文章要隐藏起来。哎，这里我们要感谢刘统先生，他在这个北上里边把这篇文章给引出来了，这就是当年曾经刊登在《星火燎原》上的一篇文章，这是原来啊四方面军这个杨明山呢他写的一个回忆文章，叫炉火风波。这个杨明山他是原来红四方面军第4军第28团的政委，他们当时啊在炉火的时候啊，就南下在炉火的时候找不到粮食，只能吃这个半生不熟的青稞嘛，所以杨明山跟这个团长高厚安就发牢骚，他说张主席领导的真正确啊，领着我们吃青草。结果呢传到张国焘耳朵里了，杨明山立刻被送到红军大学。这里啊为什么说这篇文章被隐藏了，这里实际上就说出一个问题，这红军大学啊实际上就是变相的保卫局和政治部。这个人啊第一步先给送到红军大学，教育一番以后他肯定炸刺儿嘛，不听招呼嘛，然后就扭送保卫机关，然后这个人就没了。那么当时有这么一个细节啊，干部们都气坏了，找何卫算账，轰动一时的红大高级科闹事事件。张国焘本想镇压 但刘伯承坚决反对，朱德也反对。大家看一下《刘统北上》里边记载的，新版的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星火燎原》，把这篇回忆文章给扒掉了，没有收进去。这篇文章恰恰说明了一个侧面，也是这篇文章为什么没有被收录的原因。刘伯承说话很管用啊，知道吧？这些人找何卫去闹事儿，何卫都管不了了，推到张国焘那儿。可是刘伯承一言回天呢，张国焘就批准了刘伯承的反对意见啊，不镇压这些人了，包括阳明山后来都给放出来了。所以大家看一下，刘伯承在张国焘面前很有面子的。而刘伯承管辖下的红军大学到底是干嘛的，这个也是一目了然的，对吧？所以刘伯承玩的这些阴损的这些手段呢，通过这些核定本，我们现在已经撕开了一个小口子，也许还有更多精彩的画面，可能我们今天还没有办法端到大家面前。不过刚才我说了啊，凡事有弊也有利。刘伯承整这个于天云很缺德，但是他也干了一件积德的事，因为他把于天云跟毛泽东拴在一起了，所以于天云在1945年获得平反，老大称尊了嘛，所以给于天云平反。并且啊，大家看一下《中共党史人物传》第83卷，专门给于天云列了传记了，把于天云树立成反张国焘的典型。对呀，因为张国焘把于天云和毛泽东放在一起谈论嘛，对不对？所以于天云沾了伟大领袖的光了，他成了反对张国焘的急先锋了。于天云如果九泉有志啊，估计应该是啼笑皆非呀，对吧？他要是真反张国焘啊，他都活不到那个时候，他早就脑袋搬家了，对不对？所以这历史啊，大家看一下，如果你不看核定本的话，他就是一个任人打扮的怪模怪样的，对不对？好了，今天呢咱们这个长征中的阴谋啊，关于这刘伯承在四方面军的一些表演和表现，咱们就说到这里啊，再见。